第四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并不停留在所谓被圣灵充满的感性场面，而是写明了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信仰，首次正面与公共权力及宗教权威发生冲突的历史时刻。这一章向我们显示，那已经解决罪之问题的水与圣灵福音会在世界的威胁面前产生何等的态度。使徒行传四章一至四节，逼迫的开始，关于福音内容所带来的抵挡。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在使徒行传四章一节到四节中，门徒被逮捕的原因不单是因为他们医治了疾病，而是因为他们在耶稣里传讲从死里复活。这乃是宣告世上的罪与死亡的权势已经在耶稣里终结了。特别是这复活的宣告所说的是耶稣借着在约旦河接受约翰所施的洗礼而承担了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一切罪之刑罚的审判之后，又从死里复活之以完成救恩的真理。使徒行传四章五至十二节，在公会面前的见证，那位赐下使我们得救之名，除此以外别无拯救的耶稣基督。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在公会面前并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直接陈述这事件的真相。他说，这个人之所以得了痊愈，是因着你们所钉死而耶和华使他复活之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坚定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而承担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审判，从而拯救了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因此，这表示他借着从死里复活，成为那位永远终结世上之罪的耶和华。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明胆量的根源乃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着罪的除去的确据。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公会的成员认为使徒们只是没有学问的普通人，但当他们看见使徒信仰中的胆量时，就大为惊讶。他们开始明白，这些人所拥有的信心，不是来自宗教训练或人格修养，而是源自于在水与圣灵福音的话语里，罪得除去已经完成之确定的信心。这是因为耶稣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以及借着十字架刑罚所承受的罪之审判，带来了把我们从一切罪中拯救出来的信心。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我们看见了面对禁止传讲福音之命令时毫不妥协的信仰态度。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以色列的公会命令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企图控制福音。对此，使徒们清楚表明权柄的优先次序，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那位已经完成救恩之耶和华的权柄，并不是可以与人的权柄妥协的对象，所以使徒们回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4:23-31，群体的祷告，不是为环境改变而祈求，而是为传讲福音而恳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仆或作子。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仆或作子。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在逼迫刚发生之后，教会并没有祷告求耶和华除去逼迫，而是恳求使仆人们的心刚强，好能传讲耶和华的话语。这样的祷告是建立在确信耶和华早已记载的话语正在被成就之信仰根基上的信心。结果，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并放胆讲论耶和华的话语。这里所说的圣灵充满，不是单纯情感上的高涨，而是圣灵重新确认福音确据的工作。使徒行传4:32-37，水与圣灵福音的果子乃是属灵信仰的共同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身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初代教会凡物公用，并不是强制性的分配，而是从罪与财物捆绑中得自由之后所结出的果子。当罪的问题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得以解决时，在罪中的定罪与竞争便会消失，并显现在爱弟兄的分享之中。巴拿巴卖了自己的田地并放在使徒脚前的奉献，也不是为了得着圣灵充满的方法，而是已经得救之人里面圣灵运行的自然结果。总而言之，使徒行传4显明，虽然水与圣灵的福音会引起世界的抵挡，但那些拥有罪得除去确据的人绝不可能保持沉默。胆量不是来自人的性格，而是来自福音的确据，圣灵的充满，使人成为在世界面前显明已完成救恩的见证人。因为耶稣借着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使世上的罪转嫁到他的身上，又因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终结了罪的审判，所以使徒们即使站在世俗权柄面前，也能够放胆见证水与圣灵福音的宣讲。Paul C. John 的讲道。 使徒行传第四章一节到三十七节的话语，包含了福音首次与世俗权力正面冲突的场景。这不只是教会开始遭受逼迫的记录，更是一场水与圣灵福音话语显明耶和华真正之意的严肃考验。若从 Paul C. 中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清楚显示了，使徒们之所以无法保持沉默，并不是单因他们拥有胆量或群体精神。彼得和约翰被抓的原因，不单是因为他们医治了病人，而是因为掌权者厌恶他们教训百姓，并在耶稣里传讲从死里复活。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借着维持律法与圣殿献祭制度来保守自己的权威，但使徒们却宣告了这样的救恩真理：罪得除去不再是反复进行的献祭，而是一切罪得除去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工完全成就了。这福音说明，耶稣在约旦河从约翰接受洗礼，使世上的罪转嫁到他的身上，并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刑罚，又借着复活确认了救恩。这样的福音正在动摇既有犹太宗教制度的根基。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聚集在耶路撒冷，向使徒们问道：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彼得并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也没有解释神迹，而是回答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他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借此宣告救恩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样的宣告是出自这样的确句：除去人类之罪的方法，不是人的行为或热心，而唯有耶稣借着水与血所完成的事工。公会的成员原本认为彼得和约翰只是没有学问的普通人，但当他们看见两人如此放胆讲话时，就感到惊奇。使徒们的胆量并不是出于天生的性格，而是来自他们确信自己的罪已经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被完全终结。一个已经从罪的问题中得着自由的人，不会在意人的眼光，也不会在权势面前退缩，因为他已经在耶和华面前被称义，所以拥有无可失去的胆量。虽然公会威吓他们，并警告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但使徒们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是否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并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使徒们被释放之后，就回到同伴那里，报告公会的威吓，并同心合意地向耶和华高声祷告。他们并没有祈求除去威胁或保证安全，而是恳求说：现在，主啊，求迷鉴察他们的威吓，使迷的仆人大有胆量讲迷的道。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福音与世界发生冲突乃是极其自然的事。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并放胆讲论耶和华的话语。这里的圣灵充满，不是情感上的高涨，而是一种使他们更清楚见证已完成福音的实际能力。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结尾，以信的人一心一意，凡物公用，没有一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这种分享景象作结。当使徒们大有能力地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时，众人都蒙了大恩，并形成了一个没有缺乏之人的共同体。这并不是道德上的强迫或制度，而是罪的问题已经得解决之同一信仰所结出的果子。这乃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他们已经在耶和华面前得着了一切，所以再也没有理由紧抓着属于我自己的不放。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四章今天正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传讲这福音，并且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持沉默？这是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不是可以妥协的交易，而是耶和华已经完成的生命福音。真正认识这福音的人，不会在任何威胁面前退缩，而是凭着信心见证耶稣基督借着洗礼与十字架所完成之救恩的大能。 这正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所显示之教会真正的样式，也是我们必须恢复的信仰本质。Paul C. 中根据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话语所传讲的水与圣灵福音。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语是显明初代教会福音何等清楚且绝对的核心经文，这不只是单纯的宗教主张，而是一项严肃的宣告，宣示耶和华所定之唯一救恩道路是什么。若从圣经话语中所见证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我们便能知道，彼得的告白并不是个人信念的表达，而是对已经在历史中完成之救恩真理福音实体的清楚见证。彼得宣告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的建造者是指那些受托管理律法、掌管圣殿并自认最了解耶和华话语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热切等待弥赛亚，但因为耶稣并没有把人的行为当作得救条件，而是选择借着从施洗约翰接受洗礼，使世上的罪转嫁到他身上，再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审判这样的方法来成就救恩，所以他们拒绝了那个没有自己功劳立足之地的福音，也拒绝了耶稣。然而，耶和华却借着使那块被人判断所弃绝的石头，成为救恩根基的房角石，显明救恩的标准只在于耶和华的计划。接着所宣告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绝不是骄傲的独占主义，而是准确洞察罪之问题本质后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人的罪不是能靠言语悔改或善行抵消的，也不是能借着宗教行为掩盖的问题。罪唯有在确实被转嫁到某一位身上，并且那应得的审判被执行时，才能得着解决。能完成这重大事工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他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而承担了世上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付清了那罪的代价，所以彼得才放胆宣告这唯一的道路。再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里，名并不是单纯的称号，而是指他所成就之具体救恩事工与权柄。在耶稣的名里，包含了借着约翰所施的洗礼承担世上之罪的事工，在十字架上接受罪之审判的事工，以及借着从死里复活来确认救恩的一切作为。因为任何不具备水、血与圣灵见证的其他名字或宗教对象，都无法把罪得除去赐给人类，所以耶和华只赐下了那一个名。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也谈论耶稣，但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于认识耶稣乃是那位借着从约翰所接受洗礼的事工而承担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罪之刑罚的救主这件事，却十分吝啬。在耶稣从约翰接受洗礼并走向十字架的福音里，清楚说明这世上的罪究竟如何真正消失的真理是一同存在的。然而，因为人们不认识也不相信耶稣所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仍然把自己看作罪人，没有得救，的确据地漂流生活，并陷入每天祈求赦免的宗教交易之中。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完全排除了人的骄傲与功劳，所以反而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但它也使我们明白，唯有这救恩的福音才是使所有人完全从世上的罪中得救之大能的福音。总而言之，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与十二节正在问我们，我们是站立在什么样的福音根基上，又是奉谁的名在讲论救恩。救恩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而是耶和华所预备唯一的生命道路。因为世上的罪借着耶稣基督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而转嫁到耶稣的身上，并且罪的审判已经借着十字架被执行，所以已经确认相信的人从罪中得救了。除了这福音以外，没有别的名能除去罪。这就是初代教会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是今天我们必须持守之水与圣灵福音永不改变的真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问答。第一，在圣经中， 犹太人的宗教与那借着相信耶稣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以及十字架宝血而把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在圣经中，犹太人的宗教与耶稣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而完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在起点与中心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表面上，两者都谈论耶和华，但在解决罪的方法与达到义的道路上，方向却完全不同。一，以律法为中心的宗教与以水与圣灵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犹太人的宗教是以律法为中心所形成的。耶和华所赐的律法是圣洁且良善的，但它不是为了让人遵守之后成为义人而赐下的，而是为了使人明白世上的罪。然而，许多犹太人却试图借着律法建立自己的义。他们表面上是奉耶和华，实际上却是想靠着行为与传统来成就义。虽然有圣殿祭祀与祭物献祭，但很多时候都只是停留在形式上，没有真正明白罪是如何转移到祭物身上，以及罪又是如何被除去的真正意义。律法能显明罪，却无法永远除去罪。每年反复进行的献祭，也无法使人的良心完全洁净。这就是宗教的限制。另一方面，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废除律法的福音，而是成全律法的福音。耶稣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而承担了世上的罪，这与旧约中的按手与献祭是相连的。正如罪被转移到祭物身上一样，世上的罪也被转移到耶稣身上，而那些罪的审判则在十字架上被执行。十字架的宝血不只是殉道的血，而是对那些已经被转移之罪所施行的公义审判。复活则是耶和华宣告那救恩已经完全的证明。如果律法是影子，那么水与圣灵的福音就是实体；如果宗教是重复，那么那福音就是已完成的福音话语。二，以人的行为为中心与以耶和华恩典为中心之水与圣灵的福音。犹太人的宗教逐渐把焦点放在我们必须做什么之上，禁食、祷告、节期、规条与传统都被视为义的根据。然而，水与圣灵的福音所注重的却是耶和华已经做了什么。这不是人的功劳，而是耶稣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与十字架的福音。世上的宗教是人试图寻找通往耶和华之道路的尝试，但水与圣灵的福音则是借着相信耶和华赐给人类之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心而得着救恩。三，民族性的选民思想与普世性的救恩。犹太人的宗教重视亚伯拉罕的血统与割礼，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然而，水与圣灵的福音所开启的，并不是借着血统，而是借着相信耶稣从约翰接受洗礼并走向十字架之洗罪福音话语而得着罪得除去的信仰之路。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同样借着相信耶稣的洗礼与宝血而得着救恩。这不是某一特定民族的宗教，而是耶和华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计划。四，关于外在敬虔与内在印记。宗教强调外在所显出的敬虔，但水与圣灵的福音却解决人心里的罪之问题。在律法之下，人会不断记得自己的罪，并被引向定罪。然而，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里，人却能领受圣灵的印记。相信这福音的人不再需要重复献祭，因为圣灵已经在那人的心里盖上印记。总而言之，犹太人的宗教虽然是朝向耶和华，却倾向于人的行为与传统，而水与圣灵的福音则是相信耶和华亲自成就之救恩真理的信仰。宗教抓住的是尚未完成的人之义，而水与圣灵的福音却显明并使人相信那已经完成之耶和华的义。最终差别就在于人是想要成就自己的义，还是相信耶和华已经成就的义。这差异正是相信宗教与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间的决定性分界线。第二，即使在今天， 相信基督教宗教的信仰与相信圣经所说之水与圣灵福音的信仰之间，是否仍然存在差异？即使在今天，表面上人人都说我相信耶稣，但根本性的差异却会依据那所相信之福音究竟是什么样的福音而显现出来。这不是单纯宗派上的差异，而是宗教性的信仰与相信圣经所说之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仰之间的差异。一，作为宗教的基督教与作为水与圣灵福音的信仰之间有什么不同？作为宗教的基督教是以结构与形式、制度与活动为中心来运作的，像是参加礼拜、侍奉、奉献、职分、祷告时间、禁食以及信仰年资等这些看得见的要素，很容易成为衡量信仰的标准。这样的信仰常常会以我已经去教会很久了，我很努力服侍，我每次犯罪都会做悔改祷告，我相信十字架这样的告白来表达。然而，在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残留着必须靠自己来解决罪之问题的重担，一旦犯罪，又会反复陷入重新成为罪人的不安之中。有信仰，却没有稳固的确据，这样的结构，虽然口里说相信耶稣，但实际上却容易流向依靠自己的行为与决心。二，圣经所说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仰是什么？圣经并没有把救恩说成是人努力的结果。福音乃是相信耶和华已经成就之救恩。水与圣灵的福音，把耶稣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而承担世上的罪，那些罪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以及借着复活宣告那救恩是完全的这些事实放在中心。这样的信仰，焦点不在于我信的有多好，而在于耶稣已经完成了什么。相信这福音的人，是站立在罪得除去已经一次永远完成，而不是反复进行之确据上的，并且信仰是建立在恩典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不安之上。三，相信反复悔改之结构的信仰与相信已完成赎罪之结构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宗教性的信仰把罪理解成每次犯下时都必须重新解决的问题。然而，水与圣灵的福音却宣告，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罪。世上的宗教把罪视为必须不断清理的问题，但水与圣灵福音的话语却把罪的问题看作是已经被解决的事。这样的信仰差异会使每个人内心的状态完全不同。宗教伴随着不安与努力的紧张感，但水与圣灵的福音却带来感谢与自由。四，外在的热心与内在救恩的确据宗教性的信仰很容易把热心当作中心，但以水与圣灵福音为中心的信仰却带来确据。热心会随着环境改变，情感也会起伏不定，但水与圣灵福音的话语却不会改变。耶稣在约旦河从约翰接受洗礼的事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使那些罪的刑罚终结的事实，以及复活，都是不改变的历史事件。真正的信仰不是依赖情感的高低，而是站立在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上。五，结论：今天宗教性的基督教信仰与圣经所说之水与圣灵福音信仰之间的差异，最终是中心价值的差异。问题在于，我仍然专注于我必须做什么，还是专注于耶和华已经为我成就了什么？宗教可能留下以人为中心的结构，而水与圣灵的福音却建立起以耶和华为中心的结构。真正的信仰不是用教会活动的多少来衡量的，在那人的心里是否有罪得除去的确据？你是否相信耶稣的事工是完全的？站立在那水与圣灵的福音之上才是本质。决定信仰本质的不是外表，而是信仰的内容。第三，世上的基督教宗教人士与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能彼此和睦相处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却也敏感的问题。先说结论，作为人， 他们可以彼此和睦相处，但在福音的内容上则必须清楚，不能妥协。一，比起优先维持人际关系，更必须分辨谁与圣灵福音的话语是否正确。耶稣曾与罪人一同吃饭，但他并没有妥协救恩福音的真理。爱人与淡化救恩福音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世上的基督教宗教人士也寻求耶和华，谈论耶稣并阅读圣经。因此，从人际关系来说，仍然可以以尊重与爱心维持关系。若是一位相信谁与圣灵福音的人，就不应该抱持骄傲或排他的态度。然而，和睦相处并不代表要消除福音上的差异，那是不可能的。二，若各自所相信的福音内容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同。宗教性的信仰通常会说，我们相信十字架，我们一边悔改一边过信仰生活，或是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变得圣洁与成圣。然而，相信谁与圣灵福音的人却相信，因为耶稣借着从约翰接受洗礼而承担了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的救恩已经完成，而圣灵也将那信心印证为义。宗教人士的信仰与相信谁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人的信仰，看起来或许相似，但在罪得除去的实际方法与救恩的确据上，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不只是神学教义上的单纯不同，而是救恩福音结构本身的不同。三，圣经所说传福音之人的态度是什么？使徒保罗对于扭曲福音的行为非常坚定，但他对人的态度却是温柔且忍耐的。清楚讲明救恩的真理，同时以爱来对待人，这才是圣经性的态度。妥协不是爱，定罪也不是爱。相信谁与圣灵福音的人，对福音必须拥有毫不动摇的救恩确据，同时对人则必须怀有谦卑与忍耐。四，必须以实际的紧张感与分辨力来对待他人。在现实上，教会现场中确实可能会产生紧张关系。因为若中心信息不同，讲道的方向、对悔改的理解，以及对救恩的确据也都会变得不同。在同一个群体里，长期完全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可能会很困难。然而，在个人关系的层面上，仍然可以充分地以尊重与爱心彼此相处。问题在于，不能为了和平而隐藏谁与圣灵福音的真理。如果那样做，就已经失去了中心。五，结论人可以彼此和睦相处，但谁与圣灵的福音却不能被混合。一旦真理被混杂，本质就会变得模糊。因此，态度应当保持温柔，但内容必须保持清楚。重要的不是你想胜过谁，而是你想把谁从最终拯救出来。相信谁与圣灵福音之人的目标，不是赢得辩论，而是显明真理来拯救一个灵魂。维持爱心，却不妥协谁与圣灵的福音，这样的平衡才是关键。